我的小女儿啊，她叫 Jessie。你去牙科诊所，她要拔牙哈。那是一个很小的牙齿，结果回家的时候呢，我们忘了拿那个拔掉的牙齿。为什么一定要拿那个拔掉的牙齿呢？因为在欧美长大的孩子会相信什么？就是可以。就是牙齿精灵啊。传说中呢，小孩子脱掉乳牙之后呢，就将乳牙放在哪里？知道吗？枕头底下。枕头底下，夜晚的时候呢，牙齿精灵呢就会过来取走放在枕头底下的牙齿，然后呢换成什么？一个金币。象征小孩子将要换上恒齿，成为一位大人。通常呢，当我小女儿掉小牙齿的话呢，我都会给她5块加币。掉大牙齿的话呢，就会给她10块钱。从牙科诊所回家的时候呢，回家之后我们才发现呢，忘了把那个牙齿带回来。所以呢，我女儿呢非常紧张哦，就问我说 ：“Tooth Fairy 还会来吗？”我说会。晚上呢，我小女儿睡着了哈，以后我就把那个钱5块钱哈，就放在枕头底下的时候，就发现我小女儿哈用一张小纸画了一颗牙齿放在枕头底下啊，并加上一张像给 Tooth Fairy 的感谢的卡片啊，卡片说谢谢你来临，希望你喜欢我的礼物，爱你。我就在那里笑很久。那个纸上画的牙齿哦，于是呢，我就拿走那卡片跟那个画上去的牙齿啊。他掉的牙齿虽然小的一颗，小一颗就是5块钱嘛，我却给他10块钱，为什么呢？我要奖励他对我的信心期盼。他知不知道谁是 Tooth Fairy 啊？他知道。所以他写卡片还说爱你啊。他知道妈妈就是 Tooth Fairy， 妈妈一定会来。所以呢，他就把牙齿画出来放在枕头底下，并谢谢我。他愿意等候一个晚上，早上他就看见10块钱的奖励。当约瑟17岁的时候，被卖到埃及，他活到110岁，在埃及共住了93年，93年了。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他正孙哦，马拿西的儿子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什么膝上，其福气荣耀，哇，多么令人羡慕啊！然而约瑟真正的福气就是无论何时都与神同在。自从雅各过世以后呢，约瑟呢 仍以慈爱恩待他的哥哥们，并在埃及持续执政54年。此后呢，就记载到约瑟即将过世，临终之前呢，他特别的吩咐并勉励他的弟兄及子孙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其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那时，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骸骨是什么意思？其实旧约讲骸骨是整个身体的意思。于是呢，当约瑟速速满足了，满足的时候呢，人就用香料将它熏了，把它收敛在棺材里，就是做木乃伊。有没有看过木乃伊啊？就是这样子，停在埃及。停在埃及。约瑟的一生哦，能反败为胜的关键，就是在于他对神的信心。那么他反败为胜的信心是怎样的信心呢？今天跟下一次继续来讲这个反败为胜的信心。第一是侍奉的信心，侍奉的信心。约瑟的一生哦，可以说是侍奉的人生。约瑟活到110岁，在他的一生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服侍。约瑟小时候呢，在家乡服侍谁？他的父亲雅各。当他被卖到埃及波提法的家里的时候呢，他服侍主人波提法。当约瑟被关在监狱的时候呢，他服侍监狱的司狱长。当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时，他服侍埃及的法老。约瑟退休以后，就开始服侍谁啊？他的孙子。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信心产生服侍的生命。当约瑟宰相的时候呢，他用公义和智慧使法老的国运不但更加，也拯救了全埃及的百姓，使百姓不至于在7年的大饥荒中饿死。刚开始百姓用银子向约瑟购粮，当他们所积蓄的银子用尽了，约瑟就建议他们用牲畜来交换，一货一货。当牲畜换尽了，约瑟就用那个粮食换取什么？埃及人的地。约瑟为埃及政府制定一条新例，继位法老耕作的那个佃农呢，他们在收割的时候呢，可以保留1/5的土产，只有1/5要送到国库。埃及人欣然的同意这个新政策，他们忠诚感激的对约瑟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约瑟在人们生死关头，显出他救国救民的天才，服侍法老及众民。不但如此，约瑟也服侍他的父家。约瑟将以色列全家带到埃及，并且把他们安排在埃及的哪里？歌珊地。然后安顿供养他们。从这其中，我们可以看见他用力量深哦。第一个哦，歌珊地位于尼罗河出海的那个三角地，三角洲地带土地肥沃，水源 充沛是全埃及最好的畜牧用地。你知道以色列人是以什么为生活的？畜牧嘛，对吗？可以使牲畜肥壮又繁多，因此以色列人数也可以加速成长，以便预备以色列神的子民呢及产业呢能够繁多丰盛。为什么？神应许他们什么？成为一个国家嘛。约瑟在准备啊。第二盖蒂呢，这次意欲和埃及人隔离，而避免在不知不觉中随从埃及人拜偶像的民族。你看他们跟埃及很远了，埃及在这里面，这地图上可以不见了，在那里面那些哥萨去埃及的最外面那一块。歌山地在埃及东北角，距迦南地不远，对吗？歌山一出来过了红海就是什么？就是迦南啊。是由埃及进入迦南地的门口，为日后以色列全族出埃及预做准备。哇，他很有心情。约瑟安排副驾在歌山，不但让以色列全家族在饥荒中有一个安身之处，更保护他们远离埃及的民俗，保存他们纯正的信仰，并让神的百姓兴旺起来，以致神的应许能逐步成就。这不但显示出约瑟重视神的应许，这也是他对神的信心所带来的服侍。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基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养在约瑟膝上的意思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养育的意思。约瑟年老的时候呢，不但服侍他的家人，也抚养他的孙子。他的一生就是一个服侍的人生。2003年第十三届医疗奉献奖得主，这台湾的恒春基督教医院小儿科医师张建昌。你们知道恒春在哪里吗？台湾的最南端，台湾像个一个地瓜，那最尾巴就是那个恒春哦。所以南部啊，没有一个医生愿意过去，又弱又落后哦。可是啊，这位张建昌，这位就在那里哈。他在1960年呢，暑期参加退休会时候呢，便开始了信仰之旅，信主了，成为基督徒。他说到国中时，我就觉得人活到七老八十，死了归于无有，那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从考察创世纪知道了人类痛苦的原因，并在约翰福音3:16找到了答案。以前没有神，只有虚空。当我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耶稣为我的救主，那一刹那我的心满足了，喜乐了，平安了。基督信仰彻底翻转了张建昌的价值观，从以前一心想出名，转而开始追求永恒的价值。1961年呢，他从高雄医学院毕业。当兵退伍后呢，有很好的机会等着他。 他却选择去当时警局诊所规模两个挪威医生每天要看一两百病人的屏东基督教医院。他受到感谢主，在屏基，就是屏东基督教医院的简称哦，屏基训练我的爱心。张建昌有记得有一次呢，看到一个一岁四个月的孩子发烧到40度，且浑身发抽，让他忍不住对小孩的妈妈发脾气。当看到孩子的妈妈流泪祈求的时候，他突然感到扎心，自问：你的爱在哪里？你真的能爱不可爱的人吗？平基类似这样的病人很多，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发自内心接纳爱这些人。我明白，如果我的服事没有爱，那我不会享受，只是尽义务而已。在平基服事两年之后，张建昌从实际职业经验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于是呢，决心在医疗专业方面呢，更能精进哈。于是，在28岁那一年呢，赴美深造。张建昌在美国西北大学接受5年，严格的训练。毕业后呢，他先到非洲刚果服侍2年。从刚果的服侍回到美国，张建昌可以轻易的在中上阶层地区医院谋职。可是令人再次意外的是，他选择坐落在贫民区的弱势医院医学中心服务，一待就是25年。1989年之后呢，张建昌开始如火鸟般每一年回到台湾，并在利用休假期间呢，支援恒春基督教医院，直到原本从事电机工程师的大儿子啊，这个大儿子哈、突然舍弃全程市井的工作，依然献身全职师父当传道。这是他笑称，虽然祷告常求神使用孩子们，但这突如其来的事情真是令他难以接受。他曾接纳孩子带着侍奉就可以了，但最后明白儿子的心智以后呢，才转而支持他，坚持冲击了。他突然发现这正是自己想走的路，于是呢，决定跟随大儿子的脚步，放下美国的一切，在63岁这个可以开始享受退休年生活的年龄，张建昌决定回台湾，成为当时恒春基督教医院只有两个人的小儿科医师之一。当时他其实很担忧自己无法适应，毕竟他已经在美国35年了，比在台湾的时间还久，更何况在美国弱势医学中心，他是小儿科主任、临床副教授，身边多的是助手。在恒基啊，人力设备远远不及美国，还要主动到3地啊巡回医疗。但是在神话语的鼓励下呢，他开始了恒基的服侍。他说到情绪难免，南部真的非常热哦，但信心不会失去。基督徒要有个觉悟， 现今的学校没有毕业证书，直到见神的面为止。他就这样又服侍了14个年头。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信心产生服侍的生命。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工作要和神的旨意连接起来，这才有永恒的价值。第二，坚韧不拔的信心。希伯来书11:22说，我们一起来念，请。约瑟应着信，
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主将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爱主留下秘密。
这是信心的坚持，这是超越时间进入永恒的信心。约瑟立下遗嘱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其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在希伯来书中，约瑟被列入信心伟人的行列之中。当希伯来书提到他的信心的时候，并没有提到他少年时圣洁坚韧的生活，也没有论到他的智慧与爱心，而是因他吩咐人如何处理他的骸骨。希伯来书认为约瑟临终时的行为体现了他的信心，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个信心的典范。那么约瑟的信心见证了什么？第一，约瑟的信心见证了神对他的看顾与保守。约瑟在幼年和青年时期可谓是春风得意，但是由于他常常向父亲揭发哥哥们的恶行，再加上父亲对他的偏爱，还有向哥哥们张扬自己的梦，以致哥哥们因嫉妒而借机要将他杀害。然而借着第四哥四哥犹大为他存留了一条生路，将他卖给奴隶贩子。这条生路使他从王子般优越的生活沦为没有自由的奴隶生活。到了父亲雅各去世时，哥哥们因担心约瑟报复而甚惧怕。约瑟却安慰他们说，这一切乃是神的安排，神不是单纯看顾我，他让我遭遇这一切乃是为了什么？看顾你们。哇，临近时期，约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一生乃是神的祝福，看顾保守的一生。自己一生多经坎坷，自己的富足地位都不是靠自己的智慧努力而得来的，也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成就的，而是神所赐予的。所以他将这一切的荣耀归给神。约瑟临死前的遗嘱乃是他对神的敬拜，因着神的看顾和保守使他能有今天。此时约瑟对神的敬拜便是他一生对神信心的总结。神必定看顾你们，这是约瑟的经验，也是他信心的宣告。在约瑟的一生中，他深深体会到神看顾了他，所以他相信神也必定看顾他的子孙。有一句话说，靠山山会倒， 靠谁？谁会溜？靠人，人会跑。靠自己最好。那么我们自己真的可靠吗？当人认识神，认识了自己以后，就会知道自己才是最不可靠的。我们不但会走错路，更是无法掌握自己的生命。因此神透过耶利米先知提醒我们，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第二，约瑟的信心提醒以色列人，他们乃是神的选民。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在遗嘱中，约瑟提醒以色列人，以往他们生活在埃及一直仰仗约瑟权力的硬币，但是约瑟死后也不用谁来，不用担心谁来保护他们在埃及的生活。约瑟要他们记得神以往如何看顾他们，现在必定也继续看顾他们。因为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因为神是他们的神，而且这位神是守约，是慈爱的主。这句话的含义乃是要他的弟兄们将他的信心的眼睛从他身上转移到神的身上，提醒他们要学习仰望神。此时约瑟提醒生活在埃及还不错的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以色列生活非常的好，不要被世界所两略掳掠，而应该注目于神，只有神才是我们得满足的根源。唯有这种坚韧不拔的信心，才能在任何的环境中都能见证神的看顾与爱。第三，约瑟的信心使做梦的人成为先知。约瑟最后的一夜呢，是一个见证。他相信神必定会按照神的应许看顾雅各的后代，以及引领他们到他其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领你们从这地上去。这句话就业总共出现了42次，都和出埃及有关。结果在摩西的带领下呢，真的就应验了约瑟在此次的预言。我们看见由于约瑟坚韧不拔的信心，因而产生了属灵的洞察力。约瑟相信神的应许必定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他这个信心付诸了行动，就是嘱咐下一代，当神成就应许的时候，要带他的骸骨一同进入迦南地。如此不仅见证了他对神的信心，更能见证神的信实。因此约瑟是存着希望而离世的，死亡不能隔绝神应许的成就，也不能拦阻人对神的信心。有坚韧不拔的信心，就能产生盼望，也能使人在爱中带出美好的见证，并且见证出神的信实。有坚韧不拔的信心，也能够成为别人的提醒，就是在任何环境中不愿妥协，愿意按着神的话语的标准来生活。有坚韧不拔的信心，也能够带出属灵的反省与属灵的洞察力，这可以让我们反思 当下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说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心思意念，是否都能够符合神的心意？所说的每一句话，并且最终能够荣耀神的名，有这样的深度反思，就可以使我们在爱中付出行动。但愿神祝福我们都能够成为做梦的人，有意向的人，进而成为一位有属灵洞察力的人，并且能够在生活中活出神的爱与信实来。玛丽娜是一位荷兰的护士，她是第八届医疗奉献奖的得主。玛丽娜28岁来台湾，在恒春基督教医院的前身恒基诊所服务，1982年转至屏东基督教医院，1996年再回恒春，持续提供麻风病、结核病、中风等慢性病患居家照顾，并主动拿钱捐血帮助病人。后来则致力于老人照顾、外籍新娘等社会问题。他长期献身于医疗人力缺乏的恒春半岛，服侍总共30几年。在母亲，他的母亲哦，很特别，为中国人的灵魂祷告。这样的祷告之下呢，马家的三个女儿都成为宣教士，三位都陆续到台湾服侍。第一个、第二个的女儿分别服侍了10多年。老三就是玛丽娜，在芬兰的医院服务3年以后呢，就来到台湾服侍了30几年。当玛丽娜决定来台湾以医疗宣扬神的爱的时候，她已经深知道这绝不是趟轻松的旅程。然而来自冰天雪地的美国，南台湾的酷热与落后，未曾动摇他奉献的决心。这30多年来，玛丽娜默默地服侍台湾的老百姓，唯一支持他的是对神坚韧不拔的信心。唯有这样敢于坚持，甚至付上代价时，才是对神信心最好的见证。这样的生命也深深造福了并影响人的生命。但愿神祝福我们，使我们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能持守信望爱，进而反败为胜，而成为荣耀神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教父神，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常与我们同在，即使面临逆境，遇见人生的创伤，然而你常与我们同在，你看顾我们，也将来也必定看顾我们到底。主，谢谢你的爱，只是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我们以坚韧不拔的信心，让我们的一生成为侍奉的人。主啊，求主保守帮助，让我们像约瑟一样，一生都服侍你，在爱中见证你的信实来。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谢谢你，感到大神的话语，接下来我们要唱的是诗歌。